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要跟各位看一个题目，叫疫情所带来的典范转移。我们可以用但以理书第二章二十节到二十三节来做一个开始的祷告。上帝啊，愿你的名得称颂，从永远到永远，因为智慧和能力都是属于你的。你改变时间，你改变季节，你废王，你立王，你赐智慧给智慧人，你赐知识给聪明人，你显明深奥和隐秘的事，你洞悉暗中的一切，因为光明与你同住。我列祖的上帝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把智慧和能力赐给了我们，我们向你所求的，现在你已向我们显明，并且要把有关疫情的事今天要告诉我们，恳求你赐智慧聪明给我们每一个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相信很多人都在为疫情做不同的反思，就像英国已故的首相丘吉尔曾经说过这句话，永远不要浪费一场好危机。网上曾经也流传一篇甚广的一个很好的短文，叫做不要浪费这一次的疫情，写得非常好。今天我也想跟各位一起来反思疫情所要带给我们的提醒。我从纽约时报的一位专栏作家叫托马斯·弗里德曼，各位也许认识他，因为他曾经写了一本书叫《地球是平的》，一个非常畅销的书本。他就在专栏里面写了一篇见解非常独到的文章，说 Our new historical divide BC and AC, the world before corona and the world after。意思就是说，他认为这一次的疫情啊，开创了新的纪元，就是把历史划分成疫情前，就是 before corona 跟 after corona， 就是疫情后。就像耶稣的降生把历史的纪元分成主前，就是 before Christ， 还有主后，或者主的生平Anno Domini。那这样的划分呢，就被称为历史的关键点 ，critical historical juncture。就正如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他也在今年的四月三号在华尔街的时报发表了一篇叫做《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的秩序》。这个专栏的文章里面，他告诉我们，新冠病毒以后，世界将不再是原来的样子。新冠病毒对人类健康的攻击是暂时性的，可是它所引发的政治跟经济的动荡可能会持续几百年。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要一起来反思的内容，就是疫情所带来的典范转移。我从旧约的历史的三个事件里面来看人类历史的事件的分水岭，如何类似今天目前的疫情所带来的一个典范转移。弟兄姊妹，我们首先可以从哪里开始看呢？我们从旧约的第一个历史的事件，就是洪水的事件，来看隔离到连结。那从亚当到夏娃啊，到洪水灭世，大概相隔了1656年了。也就是洪水灭世的时候是主前2348年。圣经里面洪水的事件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是上帝的审判，审判的原因已经很清楚地在创世纪6章11节到13节交代了，说什么呢？世界在神的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哦，这个败坏强暴在彼得的书信里面形容为不敬虔的世代。什么叫不敬虔？就是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也就是说无法反映像神的世代。你看彼得后书的2章第5节。所以挪亚时代的情况是这样的时代，而唯独挪亚一家得以存活，当然同时也包括了雌雄物种啊，每样一对。洪水事件 的挪亚方舟本身就是上帝救恩的一个预表。主耶稣曾经用方舟的例子，就是告诉我们洪水以前人们都是吃喝快乐，男婚女嫁，一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一天。这就是创世纪六章五到七节说的，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请注意这两个字，随意。那弟兄姊妹，吃喝玩乐男婚女嫁本身是不是坏事？当然不是坏事。人类如果没有吃喝，你就无法存活，人类如果没有嫁娶，也没有办法繁殖。所以这些片语它要表达的是什么呢？表达的是警告人们，如果只专注于地上的事，就一定会忽略天上的事；只注目于享受的事，就一定会轻忽富士审判的事。所以这里讲的随意，随意就是随着自己的意思来过日子，从来没有随神的旨意来过活。也就是说，随从肉体的人以肉体的事为念，随从圣灵的人以圣灵的事为念。这就是疫情以前大部分的人所过的日子。疫情以后，我们希望有所改变。希伯来书的作者也在信心的伟人榜当中告诉我们，挪亚的信心拯救了全家的人，并且借着信心来定那个时他那个时代的罪，而且承受了因信而来的义。老实说，挪亚如果真的对神没有信心的话，他又怎么可能会用了120年的时间来传讲上帝审判的信息呢？那这就是疫情以前大部分的人，就像挪亚时代的人这样，他们对审判信息的态度。那疫情以后，我们希望有所改变。彼得也在书信里面告诉我们，方舟以外的人是不肯悔改的人，是不肯相信神的人。而洪水代表什么呢？洪水代表洗礼，就是借助耶稣基督的复活拯救了他们。但这就是疫情以前大部分的人，好像挪亚时代的人对福音的态度。那疫情以后，我们希望有所改变。你看见这三大段的经文记载里面，你就要反思，神如果借着这一次的疫情来预告，那预告上帝审判的信息，那么我们就要马上停止继续思念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不但如此，也要在疫情蔓延的时候，像挪亚一样，那样充满信心，向人传讲上帝救恩的信息，哪怕需要再多120年。弟兄姊妹，洪水的事件是旧约历史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洪水之后的世界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也包括了人开始吃肉的世界。你可以看到，洪水以前是吃素的，洪水以后是吃肉的。可是它也是一个经过洁净了的世界，洗除了一切的污秽，洗除了一切的败坏。难怪你看会幕的入口处迎来的马上是一个洗濯盆，它代表的就是洁净，让敬拜神的人必须先守洁心清的来朝见神。所以你看挪亚一家从方舟出来，挪亚立刻就向神敬拜。挪亚一家八口在方舟里面与世隔绝，这种隔离像什么？就像是以外面的罪恶来隔绝，因为罪常常附在门前，他想要掳掠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在方舟里面就像什么？就像在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同时也告诉我们，得救的人少啊，这个灭亡的人多啊！你看看你自己国家基督徒占人口的百分比，你就知道了。虽然神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可是大部分的人愿意，他们宁可执意选择走宽路，也不愿意进宅门。为着这个缘故，洪水来是为了毁灭人类，也可是耶稣基督来是为了拯救人类。洪水来是把挪亚一家八口跟世界隔离了1年又10天，可是耶稣基督来把所有信他的人以罪恶永远隔绝。洪水来，人在方舟里面是拯救，在方舟以外是死亡。耶稣基督来，在基督里是得救，在基督外是灭亡。洪水来是以大水洁净全地的罪恶，耶稣基督来 来是以宝血洗除人性的罪恶，洪水来是因为暴力的事件遍满全地，耶稣基督来是要让真平安充满人心啊！洪水来是人与世界的隔离，耶稣基督来是人与神的连结。你看，原来暂时的隔离是为了永久的连结啊！人一旦离开神以后，神就会想尽办法来与人重新连结，所以整本圣经的记载都在讲神怎么样寻找人。到了旧约最后一本书马拉基先知仍然在说，他是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弟兄姊妹，神造人岂不是要我们与他连结吗？这个连结就是透过亲近他，透过爱他，荣耀他，甚至是享受他。弟兄姊妹啊，神要我们分别为圣， set apart to be holy， 从世俗的情欲里面分别出来，不以世俗为友。正如保罗以上帝的慈悲劝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他说这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也是理所当然的。因此我们活着不再是自己，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弟兄姊妹，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以来，人跟神的关系就受到破坏了。人不但远离了造他的那一位，而且还自居为造物者，人与人的关系也受到破坏。所有的人际关系里面，我不管是政府跟人民的企业关系，我不管是雇主跟雇员的劳资关系，或者夫妻之间的婚姻关系，或是亲子之间的家庭关系，或者是男女之间的平等关系，或者种族之间的和谐关系，都出现什么？出现断层，出现什么？出现割裂。人与自己的关系也出了问题，他不能接纳他自己，他不能原谅他自己，他不能够爱他自己。人与万物，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受到严重的破坏。其实所谓天灾，弟兄姊妹啊，其实就是人祸，是人制造了天灾。人定胜天的时候，也是天收复人的时候。有些人以为可以靠着他的经济、军事、文化，甚至是宗教来称霸天下，现在只需要借助肉眼看不到的病毒就可以传播天下，搞到天下大乱。你看，还没有得天下就已经被天收了。感谢赞美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已经带来了赦罪、和好、医治、重建、更新啊！有罪的人被神称为义人，曾经以神为敌的人现在以神为乐，过去远离神的人现在可以靠近神。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奉主的名求告主的名，他就必得救。那这就是在基督里面的连结，拆毁了中间的墙，使我们不再做外人，不再做客旅，乃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面的人了。所以为了这个缘故，疫情以前是人与神的隔绝，疫情以后是人与神的连结。意思就是说，虽然疫情前大部分的人都是与神隔离，可是我们希望在疫情以后大部分的人能够与神连结。第二个，我们可以从旧约的历史事件，是以巴别塔的事件来看，从分散到合一，从洪水事件到巴别塔的事件，已经相隔了102年。也就是说，这个事件是主前的2246年。巴别塔的事件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是什么，是上帝的管教。那注意，我之所以用管教，是因为这一次的事件里面没有人死亡。那虽然分开是一个痛苦的经历，就像离别所带来的不舍，可是相比于洪水的事件，你已经看见上帝的怜悯。这也正是上帝履行了他跟挪亚与彩虹所立的约。所以神管教人的原因，其实已经在创世纪11章11到9节里面交代了，已经交代了。巴别塔本身就是象征什么？象征人抵挡神。 所以上帝管教人的方法就是变乱他们的口音，变乱其实就是巴别这两个字的意思，这个口音啊其实就是语言的意思，所以神变乱他们的语言，造成今天全世界有7117种的语言，当然也包括方言。人之所以抵挡神，是因为骄傲，就正如撒旦坠落的原因也因为是狂傲，他要与神同起同坐。巴别塔建造的模型就是塔顶通天，所以也叫通天塔，表明什么？要与神同列。巴别塔建造的目的是要传扬自己的名声，抢夺应该归给神的荣耀。所以你注意巴别塔这个塔，塔的字根呢，就是成为伟大的意思。巴别塔建造的动机啊，就是要避免分散在全地上，就是集体来用集体的力量来抵抗上帝。你看到这种融合的力量是毁灭性的，是漠视神的，就连神也感受到这种合一所带来的威力。弟兄姊妹啊，过去的世界一直都不断上演巴别塔的故事，各国竞相建筑最高的建筑物，最高的大厦，最高的楼宇。你看，你看这个图，各国都在建最大的飞机场，而不是龙机场；最大的博物馆，而不是太平馆。那什么叫太平馆？其实我在讲太平间呐。最大的图书馆，可是不是图书馆；最大的电影院，可是不是医院；甚至最大的教堂。甚至有的都已经变成了什么对簿公堂啊！所以你就看到巴别塔世界是旧约历史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点，因为巴别塔事件以后，人才开始分散到全球，所以才延伸出今天有233个国家还有地区。弟兄姊妹，成全了这件事，成全了上帝原本他所下达的命令。什么命令？什么命令？就是要圣养众多，遍满地面。也就是即使在洪水以后，上帝也再三吩咐挪亚一家。你看创世纪的9章1节跟第7节，可是人没有听从，所以就有了巴别塔之后的分散。巴别塔以前没有所谓的国共打国，民共打民，国与国之战，民与民之斗，只有什么？只有内斗，也就是自家人的内斗，同民族的内斗。你可以从创世纪的4章23到24节里面拉麦事件的暗示，你就可以看见了。可是巴别塔之后，大家为了争地盘，大家为了争利益、争实力、争霸主的地位、争名声远播，争得你死我活、鱼死网破，所以就有了石油的征战，有了货币的征战，有了贸易的征战，有了粮食的征战，甚至有了宗教的征战，甚至是意识形态的征战。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你看见人类没有从分散当中谦卑下来，反而变本加厉，越是想要称霸天下。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都是在战争当中度过的，你如果刚好活在战争后的年代里面，那是庆幸啊。可是你没有办法避免还有意识形态的战争，那是人类的不幸啊。你如果从原罪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你就会醒悟过来。所有大国强国所提出的贸易合作，从来都不会完全是经济性的，背后都是政治性的，输出他自己国家的三观。哪三观？那就是人生观、价值观跟世界观。甚至图谋全世界都采用他这个三观，拥戴他的体系。所以他用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派糖果，比如说用捐钱的方式，甚至用借钱的方式，叫全世界的人都臣服于他。 弟兄姊妹啊，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以来，也就是罪进入人类世界以来，人与人之间就不可能会有真正的合一。有罪的人会美化他们无法合一的理由，比如说我们什么什么国家优先，比如说什么什么什么民族特权，可是他们一直否认原罪的事实。 The original sin，人类合一的盼望，弟兄姊妹，只有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也只有圣灵所赐的合一才是真正的合一。这是爱的合一，像夫妻之间的合一，不分彼此的合一。无论什么种族，无论什么文化社会阶层，都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这就是哥罗西书三章十一节的教导。使徒行传的五旬节的事件就是最佳的典型范例，所以我也称它为典范转移。将来的敌基督也一定会努力恢复这个合一的运动，他们试图恢复当年巴别塔时期的合一。注意，这种合一是抵挡神的合一，这种是罪恶的合一，这种是人类受控制、受监视、受摆布的合一。正如过去有很多国家很喜欢用以解放人民的名誉来侵略别人的国家，我相信以后不久也有一些国家会以疫情的名义来控制人们的生活，来追踪人们的生活。那不要误会，不是说我们的Trace Safe Entry 这些是要来追踪我们，不是，是追踪病毒，不是追踪人，所以我们一定要配合，一定要下载这些软件。我是说将来很可能有一些国家就是以疫情的缘故要来控制人，凡不接受这种合一的体系，你就无法自如的生活，你迟早一定会被边缘化的苟延生存，因为这种合一不是真正自由的合一。这就是巴别塔的合一。今天西方国家的疫情居高不下，正好说明了这一种隐忧。有些人宁可死也不愿意失去自由，也许他是在说宁可大家一起死也不要让自由被剥夺。你看到西方民主社会一直以来他们所推崇的自由主义，完全不像东方家长式的某些集权的或者威权式的国家那样容易控制疫情。感谢赞美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带给我们将来永久性的合一，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西班牙先知已经做出这个预言，那时我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同心合一的侍奉我。注意弟兄姊妹，言语跟名同样这两个词汇出现在巴别塔的事件里面。哦，这个创世纪十一章第一节说，那时天下人都用同一种语言讲同一种话。弟兄姊妹啊，值得让我们注意的就是在巴别塔的事件里面，人们都在传扬自己的名声。那这个名声跟这里西班牙书三章九节的名是同一个字，结果因为分散，把本来敬拜独一的真神变成敬拜多神。那这种演变也是因为人都有宗教的本能，你不是自立为神，你就是奉万物为神。可是我告诉你，神将来一定会 reversing， 一定会逆转巴别塔的世界， reversing Babel， 把 confusion， 把变乱驳正，也就是驳乱反正。那变乱是为了让他们的原意彼此不通，原意彼此不通，它就会带来 disunity， 无法合一。可是这个经文告诉我们，上帝将来要人们用同一种语言来敬拜耶和华的名。那弟兄姊妹，西班牙告诉我们，将来这种真正合一是体现在哪里？体现在敬拜里。怎么样的敬拜？是 in one accord with one accord worship God， 来以同心合意敬拜上帝的名。 因此弟兄姊妹，巴别塔的出现是抵挡神的合一，耶稣基督的出现是敬拜神的合一，巴别塔的出现是高举人的合一，耶稣基督的出现是荣耀神的合一。巴别塔是象征单元的建筑，耶稣基督的救恩是给多元的民族，巴别塔的建筑是 vertical 垂直式的，耶稣基督的使命是 horizontal 的水平式的，巴别塔的结局是人类分散至全地，耶稣基督的牺牲是召集世人到神那里，巴别塔的结局是人的语言不同，耶稣基督的牺牲是人与神的灵相通啊。弟兄姊妹，今天疫情迫使我们信徒分散，没有办法在一起聚会敬拜，没有办法在一起团契，也迫使某一些家庭的成员分散，这也就是疫情以前过去的全球化现象。过去有很多 satellite family， 就是卫星家庭，也叫空中飞人，也就是丈夫在原居国打拼，可是太太带着孩子到发达国家里面去接受教育，去享受优良优越的生活环境。可是我告诉你，疫情已经打翻了这种现象，疫情以后可能会彻底带来一种什么 deglobalization， 带来的一种逆全球化，也叫去全球化。与此同时，疫情所带来的分散，就像初期教会受到逼迫的那个时候的分散。使徒行传第八章是最佳的典范，如果不是逼迫的话，初期教会的信徒仍然不愿意遵照耶稣基督的吩咐。什么吩咐？就是万民做主的门徒。而宣教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就是要使万民万邦来敬拜主。可是疫情所带来的分散，今天使信徒走出了教会这四面墙，就是为了要提醒人要在各处各地为基督做见证。弟兄姊妹，老实说，只要你的家还有一个非基督徒，那么这一次的疫情就是提醒你，你的家就是宣教工厂。如果你能够在家里面活出你平时在教会的样子，你就能够为家人带来生命的影响。有时候你根本不需要多说什么，你对主的敬虔，你的品行跟你的敬畏的心，你已经在默默地感染你家里的非信徒成员。弟兄姊妹，再也没有比一个人在家里面更能够活出最真实的生命来。为着这个缘故，疫情以前是人与人的分散，疫情以后是人与人的合一。什么意思？就是说，虽然疫情以前人与人被迫分散，可是我们希望疫情以后是人与人的合一。第三个旧约历史事件是什么呢？这是以西乃山事件为例。我们从这个事件里面可以看见，从遮盖到揭开。摩西大概在他76岁的时候，也就是主前1452年的时候上西乃山。这个事件距离巴别塔的事件已经相隔了794年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记载其实就是一个预表耶稣基督救恩的故事。耶稣基督记得他在登山变相的时候，摩西跟以利亚的对话里面，跟耶稣的对话里面，就证实了出埃及的事件就是耶稣去世的事件。你看路加福音的9章31节，难怪神要他的子民世世代代都要守逾越节来纪念这件大事。所以出埃及讲的是什么？出埃及讲的是从掳狱到得释放，跟以后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国被掳后到归回是同样的版本。因此以斯拉带领百姓回归归回的时候，是被看成第二次的出埃及事件。可是第三次的出埃及，就是耶稣基督借着死释放了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保罗因此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啊。第三，古代的帝国，无论是古埃及、 古亚述、古巴比伦都在代表什么？代表世俗的势力在掳掠人心的国度，这些都是鬼魔的国度，是欲望控制人心的国度。可是耶稣基督带来的是什么？带来的天国是代表上帝要掌管人心的国度，上帝借着耶稣基督使天国降临在人间啊！这就是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三节，神的帐幕在人间。可是他也同时预备那将来天上永恒完美的国度。你看 Present Kingdom 现在的国度跟永恒未来的国度相结合。出埃及就是为了进迦南，从一个只有七十多人到200万个民族，神开始以色列国的新篇章。所以西乃山的立国也是以色列民族其中一个历史的关键点，因为上帝从拣选亚伯拉罕一个人开始，到拣选整个民族，是神履行了他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就是最终要成为万国的祝福。老实说，上帝用了很长的时间呢，我说很长是在人看来，上帝用了很长的时间来预备一个什么？一个上帝掌权的国度模型。这个模型不是人权统治，是神权统治。是从哪里开始？就是从以色列国开始，一直到耶稣基督亲自来完善这个国度的建造。因此弟兄姊妹，西乃山立国包括上帝跟他的子民立约，必须以什么作为基础？必须以神的律法作为基础。所以神的律法就成了以色列百姓世世代代生活的重心。无论是起身躺卧，无论是年幼到年老，律法总不离开人的口，律法总不离开人的心。所以咒诅跟祝福的后果就在于人是否愿意遵循还有敬畏上帝的律法。弟兄姊妹，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人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乃是人不肯听从神的话。同样，疫情的失控，疫情的蔓延，不是因为没有疫苗，而是因为人不肯依从上帝的话来过活。也就是说，大部分的人都认为人活着就是要单靠食物，不用靠神的话。人因为爱慕神的律法，人因为敬畏神的律法得以靠近神，就会越来越怎么样？越有荣光。就像摩西在西乃山40昼夜，他挨近上帝所在的幽暗之中，所以等他下山的时候，圣经说摩西的面皮发光，然后他必须用帕子来遮脸。为什么？因为那是上帝的荣光。我们如果常常听上帝说话，就像摩西听上帝在西乃山跟他说话一样，神的话就会发出光，照亮我们的生命。值得注意的是，摩西上西乃山以后，就一定会有云彩来遮盖，然后耶和华的荣光荣耀就会停在西乃山上。这是什么？弟兄姊妹，这就是上帝荣耀的遮盖。同样，人因为爱神，遵守耶稣基督的教导而得以靠近上帝，你就会越来越有上帝的荣光反射。因为耶稣基督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相， The express image of God。 然后圣经说神荣耀的光显明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所以你如果越听从耶稣基督的教导，你就会越有上帝属神的品格。因为这个 the express image 其实它的原文就是 character， character 就是英文 character， 就是品格这个意思。弟兄姊妹，遮盖也有保护的意思。就像上帝把摩西放在磐石洞穴里面，然后用他的手来遮掩摩西，为什么？免得他因为见到上帝而死亡。神也常常用飞禽的翅膀的荫下来类比他如何遮盖我们躲避灾难。弟兄姊妹，今天的口罩已经被公认为是保护自己也是保护别人，更清楚地说是保护别人多过是保护自己，甚至还立了法，人如果不遵守的话一定会被提控。同样，今天这条法令 是为了保护别人来立的。如果人不戴口罩，不但违法，也让你自己容易感染到病毒。可是迟早有一天，口罩会被摘下的。什么时候？那可能就是与神面对面的时候，就正如摩西在百姓的面前用帕子遮脸，可是他在上帝的面前，他就揭开那个帕子。这个我们可以从出埃及记的34章35节看到。弟兄姊妹，难怪哥林多前书13章7节说，爱是凡事包容。这个包容的另外一个翻译在 NIV 是指保护， Love always protects。 就像上帝在伊甸园为亚当夏娃做的那一件皮衣，其实是为亚当夏娃遮盖的。这是预表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来遮盖我们的罪，叫上帝的公义能够得到完全的满足。弟兄姊妹，神在我们能够爱他以前，就已经深深的爱我们。在我们不知道他爱我们以前，就已经爱着我们。这种爱超乎了我们的想象。难怪保罗形容基督的爱是广阔高深的爱。弟兄姊妹，挪亚时代的人没有听见审判，因为不听取上帝审判的信息而灭亡。巴别塔时代的人就是因为不遵守神吩咐人要遍满全地，被他管教。同样，西乃山下的以色列百姓也因为不遵守神的诫命而被击杀。结果神在西乃山透过摩西颁布十诫，这个十诫也就是十句话 Ten utterance。 你知道犹太人的 米斯纳告诉我们，这十条诫命其实就是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的那十句话的回响。创造宇宙万物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那十句话强调了两个概念。什么概念？就是 separation and limitation， 就是分开还有限制的概念。它暗示了什么？暗示了宇宙万物生态的平衡。我告诉你，再也没有比创世纪第一章跟第二章能够更清楚地提出了保护环境、保护万物的命令。可是人并没有按照上帝的意思来治理环境，反而大肆破坏，一直到洪水降临。可见洪水以前暗示了人不听从神的吩咐，那么西乃山的十条诫命再一次跟创造宇宙万物那个时候讲的十句话变成一个呼应。你就看见什么叫十诫 Ten Commandments。The Ten Commandments separate what is forbidden from what is allowed. 十诫分开了，从什么是所允许的到什么是所禁止的。换句话说，西乃山的世界其实也反映了人们先前不听从神的吩咐，所以就有了上帝所赐的律法，要人敬畏他的律法。然而，没有人能够靠律法得救，没有人能够因律法而被神悦纳，可是却因信凭着上帝的恩典得以靠着耶稣基督来到他的面前。今天我们心中的帕子已经被揭开了，是因为神借着耶稣基督照亮了我们心中的眼睛。我们看见这个世界没有一个是义人，可是因信耶稣基督都成了神眼中的义人。这就是为什么我对人的本性是悲观的，可是我对人的改变是乐观的。为什么呢？因为哥林多五章十七，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说，人有如果人在基督里，就是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人的改变，我是对他是乐观的，可是我对人的本性是悲观的。弟兄姊妹，我们心中的眼睛已经看见了耶稣基督成全了律法。所有旧约的律法都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旧约的律法已经成了影儿，耶稣基督已经成了实体啊！ 我们今天不再是以惧怕来遵守神的律法，我们以爱来遵守上帝的律法。正如耶稣说的，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并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我们不但要遵守耶稣基督的诫命，也要向万民来教导耶稣基督的诫命。这就是耶稣说，有了我的吩咐要教导他们遵守，这就是大使命，使人做门徒的核心。因此你就看见西乃山是半部律法，耶稣基督是成全律法，西乃山是以色列在地上立国的开始，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国在人心里面的开始。西乃山是律法中有恩典，耶稣基督是恩典里有律法。西乃山的律法叫人治罪，耶稣基督的律法叫人得生命。西乃山是神自我隐藏，耶稣基督是神与人同在。西乃山是上帝荣耀的遮盖，耶稣基督是荣上帝荣耀的彰显啊！耶稣基督是过去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现在已经被揭开了。这个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使徒和先知一样。而这个启示原文叫做揭开的意思。而这个奥秘是什么？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外邦人也包括万邦万民，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啊！弟兄姊妹，为着这个缘故，疫情以前是上帝旨意的遮盖，疫情以后是上帝奥秘的揭开。意思就是说，虽然疫情以前神刻意隐藏了他救世的大计，可是在时间跟热情满足的时候，借着他的爱子揭开了福音的奥秘，从此人看见了他，就看见了神。弟兄姊妹，旧约历史这三个事件都是重大的事件，也是人类历史的典范转移，也是以色列历史的关键点。今天疫情的时跟疫情后的新常态是什么？洗手、安全距离、人与人的安全距离，还有戴口罩。我告诉你，这三个新常态的相互关系都可以在三个事件里面找到他们的影子。同样，旧约历史的这三大事件，洪水、巴别塔、西乃山，都是 interrelated 相互关系。那根据犹太人的传统，庆祝 Pentecost 五旬节是为了纪念西乃山上帝颁布律法的事件。我们从马可楼房的事件里面知道，圣灵如火焰降临在耶路撒冷门徒聚集的所在，这是反映了出埃及记十九章摩西在西乃山领受律法的时候，神第一次显现的时候，也是有雷轰闪电跟火的降临。马可楼房里面也如此记载，忽然天上发出一阵响声，好像狂风呼啸而过，充满了他们所在的房子，又有火焰般的舌头显现出来。不但如此，巴别塔的事件的影子也出现在马可楼房里面。巴别塔建造的塔是 vertical 垂直式的，目的是依赖自己的 power 来建塔吗？依赖自己的力量来建塔，自居为神。这种 vertical 垂直式的建筑物违反了上帝要创造的时候要人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的命令，所以巴别塔违抗的是上帝所要的 horizontal，上帝所要的水平线是多元的，是不是单一的，是 multiplication， 是倍增的，不是停顿的。所以神下来使单一语言成为多种语言，同样在马可楼房里面，圣灵也是下来使单一的变成多样的，让他们能够听见听得懂彼此的母语。其实严格来说是他们能够用对方的母语来讲话。这个多元跟倍增的概念在巴别塔的世界里面同样出现在马可楼房里面， 然而上帝并没有除去人的母语，上帝没有除去人的民族特性或者文化，只是让他们听得懂，还有说出别国的话来。弟兄姊妹，你看，自从上帝造亚当夏娃以来，人类一直就是远离神，并且靠着自己的努力来靠近神，甚至自称为神。洪水灭世的方舟拯救了挪亚一家八口，一直到巴别塔的事件拣选了星星之父亚伯拉罕，再到拣选了摩西在西乃上颁布律法的事件，以色列百姓仍然在山下敬拜金牛犊得罪神，可是神都没有完全消灭他们，另外造了两块新的石板。弟兄姊妹，这些记载都在彰显什么？都在彰显上帝救恩和立约的故事， The story of salvation and covenant。 弟兄姊妹，上帝的拯救没有停止，上帝的立约没有改变，即使人类一直屡犯屡错，对神不忠，可是上帝仍然忠于他的约，他对人信实。因此马可楼房的事件弥补 reparation， 弥补了洪水时期人的失败，弥补了巴别塔时期人的失败，弥补了西乃山时期人的失败，把耶稣基督的福音透过马可楼房各种语言传遍天下各国， every nation under heaven。 弟兄姊妹，这正是我们在疫情的时候，在疫情之后要努力去完成的福音使命。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感谢赞美你，透过你所允许的，今天疫情在我们当中是要我们反思，好让我们知道使命在身。有千千万万的人在水深火热当中，他们还没有认识你的，可是他们可以在一夜之间就进入一个永恒的灭亡。求你再一次透过今天你自己的话来激动我们的心，趁着我们在家里面能够跟家人相处的时候，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来，活出一个基督徒的见证来，把我们的生命影响到我们的社区来，让福音在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时候都被人听见。因此恳求你差遣我们出去，好让我们再次经历你的大能。你是信实的，你是充满恩典跟慈爱的，今天我们愿意为你做大事，你就一定会保留我们的生命来为主扩展天国。我这样把弟兄姊妹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